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人生按下了休止键后他遇到了大法。文章由明慧记者沈荣采访报道，发布于明慧网2025年1月13日。他是 IC 设计公司董事长涂兆军，自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新竹科学园区工作，并于28岁那年成为某科技公司资深工程师。然而就在事业有成的无量前景下，赵军没有预警的失眠了。突如其来的失眠为他的人生按下了休止键，多年以后他才领悟到隐含在苦难背后的礼物竟有如此不凡的意义，深刻改变他的一生。他试图找寻失眠的原因，觉得可能是因为工作太过忙碌，也可能是和女友感情不够顺利，但当这两个问题都解决后，失眠依旧缠身。他说，每到晚上的时候，明明身体很累，精神却很亢奋，完全没有睡意。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，好不容易从黑夜熬到了白天，还得强撑着身体，保持很好的精神状态，打起精神把工作做好。晚上七八点，身体其实已经很累了，可到了晚上，我还是睡不着。为了解决失眠的问题，赵军试过各种方法，他做了比平常更多的运动，尝试按摩、芳疗，并求助医学和药物治疗。但当一切都努力过后，面对的仍是没有尽头的漫漫长夜。失眠的折磨加上大学时脊椎受伤所带来的后遗症，赵军的生活苦不堪言。他说，从我开始工作后，腰椎就经常疼痛，坐也不行，站也不行，躺也不行，什么姿势都不舒服。为了解决腰痛，我也看了很多医生，中医、西医、国术馆都看了也没成效。原本的腰痛加上失眠，整个身体都出了状况。第一部分，遇到法轮功，生命出现曙光。连续几年的身心煎熬，在他30岁那年出现了曙光。当时一位好友告诉他，你来练法轮功吧。赵军问，法轮功可以改善我的失眠吗？好友信心十足地说，保证可以。这四个字让赵军枯槁的身心燃起希望。他找寻离家附近的练功点，并在清晨五点前准时来到公园晨练。而让他意外又惊讶的是，法轮功真的解决了他的难题。他说，练功不久，我开始有了睡意。一个星期过去，我已经可以不靠药物入眠。两个星期左右，我完全恢复正常，恢复到我过去的睡眠品质。不仅碰到枕头就可以入睡，睡醒来精神也非常好。一个月后，我还惊奇发现，腰痛也在不知不觉中痊愈。就这样，两年的失眠，五年的腰痛，都在练法轮功后不药而愈。第二部分，心灵震撼的喜悦。赵军在而立之年喜得大法，并结婚成家，渐渐的，由于不重视学法，他松懈了修炼。练功让我身体健康，生活顺利，病痛什么都好了，只是我却开始想拥有的更多，还想要有好车、音响、美食、旅游，享受更多的美好， 感受所谓的幸福感。一年左右，我就淡忘了修炼，最后也不学法练功了。两年后的一天，在没有任何预兆与原因之下，赵军再度失眠。他说，当我准备拿起安眠药的时候，突然想到吃药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，我之前是因为练法轮功才好的，应该要回去练功才对。没想到他练了三天，失眠又完全好了。这一次，法轮功带给赵军的冲击更胜过去，他觉得太不可思议了，一定要认真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。赵军开始尽心阅读法轮功所有书籍，如饥似渴。慢慢的，他开始领悟到大法的层层内涵，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发生巨大的变化。他说，我看到更多的法理，明白了很多事情，也越来越有正念。当我知道身为一个修炼人应该有的态度与责任时，过去追求的那些欲望突然变得很淡很淡了。我的生命就像反转一样，有了180度的转变。我一下子意识到法轮大法有多么好，大法的震撼，师父的伟大所带给我的心灵喜悦，真是任何人的东西都无法比拟的。悄然中，生活似乎照旧，一切却又截然不同。当他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崭新的世界苏醒过来时，内心的喜悦难以用语言形容。怀抱如此幸福的感受，赵军送给办公室同事每人一本转法轮，并分享自己的故事说，我这两个常年在医学上无解的宿疾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我不止身体得到新生，我修炼这段时间以来，内心和精神朝着真、善、忍的方向去做，我觉得自己真的是重生了。第三部分，修炼后真正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从小赵军就是个温和有礼、性格稳定、充满正义感的人，在别人眼中，他认真努力，待人友善，修炼还能改变他什么呢？他举两个例子表示，我们公司收入很好，资源充裕，不仅有零食柜，也有文具柜，想吃什么用什么都可以去拿。有些时候零食吃不完会拿回家，文具用一用也可能拿回家，包括下雨天公司提供的伞也出现在家里，忘了拿回公司。练功后，我发现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公用的东西不应该拿回家里私人使用。于是我把家里的所有文具、雨伞都拿回了公司。过去如果需要联系家人或交缴瓦斯等费用，赵军拿起公司电话就打，但当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，他不再这样做了。后来只要是任何个人的事物，我都使用私人手机，也不在上班时间上网浏览其他网页或做任何个人的事，如果需要也会特别请假去处理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应该这样要求自己，做得越来越好。赵军再举一个路上交通违规的例子说，以前骑摩托车上班时，有几次看到有人车子抛锚，我都会停下来帮助对方解决问题。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富有正义感的人，所以当看到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时，我往往有些义愤填膺，觉得他们怎么可以不守法影响别人。现在当他再次遇到这些事情时，他注视的目光已经不是他人，而是自己的心， 我发现隐藏在所谓的正义感之下，其实是自己的妒忌。因为义愤填膺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做，而我却不能。我也发现约束自己外在行为的背后，也是希望别人能够对我更好，更欣赏我。这些隐微的私心都是在赵军修炼之后才找到的，随着自己认真对待修炼，并在生活中实修自己，大法法理一再起悟着我，翻转我的观念，那种感觉非常殊胜美妙。我看到更多的宇宙真理，也看到更深的自己，所以我才说修炼就像重生一样。第四部分，身边朋友变成了同修。带着崭新的自己，赵军接触了许多建筑、艺文、工艺领域的朋友，他的真诚、善良与无私，让许多人都乐意和他亲近，并从中了解到大法的珍贵与美好。赵军表示，有一位牙科医院院长，我们认识十几年了，他不是一下子认识了法轮功，而是在日积月累的相处中逐渐了解的。我们偶尔会一起吃饭、聊天，当我察觉到他生活中哪方面需要我帮助时，我都会想方设法帮助他解决难题。后来他也明白了大法内涵，走入修炼。渐渐的，赵军生活中的很多好友都成为了新学员，包括同事、好友、牙医师、会计师等等。这种感觉很奇妙。许多人问他弘法有什么技巧，他笑着说，其实都是师父在做，我只是照着师父的话去做一个实修真善忍为他们着想的好人。第五部分，劫狱。回首过去，赵军知道如果人生一帆风顺，他只会在名利得失中沉沉浮浮，失去真正的自己。是失眠让他感受到生而为人的渺小与脆弱，并在苦难中返本归真，体悟施恩浩瀚和大法的珍贵，从而豁然开朗，拥有脱胎换骨的人生。那么回过头看，人生路上的苦难，不正是上天为了让他得法所安排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吗？赵军想诚恳告诉身边的人，疫情、灾祸、人生意外，在这几年的世界变化中格外引人深思，可大法修炼带给我的平静与美好，让我怀抱着巨大的希望和力量，不担忧，不彷徨。我知道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想法，促使你相信或不相信，认同或不认同法轮功。如果可以放下这些观念去了解的话，相信你们会看到大法的与众不同。
请听明慧网的读者来信，题目是《我的心声》，译文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。我是波兰人，于2016年在英国伦敦得法修炼，目前定居在法国。我第一次观赏神韵是在英国的伯明翰，那一次我被神韵深深地触动了。第二年，当同修邀请我做神韵商品的工作时，我感到非常的高兴，很荣幸能够尽我所能支持神韵。 我在法国发传单，一开始我感到不自在，像个陌生人，因为我不会说法语，也不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。但一种巨大的幸福感和使命感让我克服了这些障碍，能够成为支持神韵艺术团的一部分，这令我荣幸万分。神韵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这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美丽而丰富的艺术形式，它也是对精神的启迪。我所做的一切微不足道，能为观众带来这么深刻的演出，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，这种成就感和归属感是金钱无法衡量的。三年来，我在英国的几乎每场演出中都参与神韵商品的销售工作。回顾过去，我倍加珍惜这些珍贵的时刻，从整理商店物品到与观众互动，每项工作都很有意义，因为我所做的事情比我的生命更伟大。神韵艺术家们的奉献精神和才华深深地鼓舞了我，和他们在一起激励我做得更好。不记得多少次，我目睹着观众脸上洋溢着的喜悦与惊叹，神韵触及到他们的内心，提升着他们的精神，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。神韵旨在复兴5000年中国传统文化，能为这一卓越的艺术公司工作，哪怕只是小小的一点工作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在神韵演出中做义工，不仅仅是服务，这个团体真是美丽、善意、正直的品质。我与其他拥有同样热情的人建立的友谊也令人难以置信。我们彼此支持，彼此鼓励，为同一个目标坚持不懈。支持神韵已经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努力之一，我真的很感激有机会为此做出贡献。我深信神韵所做的工作对当今世界有着巨大的文化和精神意义，能够与拥有如此崇高使命的团体携手而行，是我每天都倍加珍惜的事情。经济上的回报无法与我内心的喜悦和满足相比，这是令人谦卑而又丰富的经历，我将铭刻于心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